的主，我们敬拜你，我们定义一生要荣耀你。哦，我们就定义一生献上当作活祭。哦，在我们一生的当中，让我们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哦，不是我们能，也不是我们会，也不是我们只一个意志要做，但是因为充满到那个程度，那福杯就满溢出来。哦，你的荣耀的恩典，你一切的能力慈爱，就从我们身上涌出来。哦，我们不是没有去给，我们是因为有到程度，丰丰富富到个程度，我们不仅是给出去，我们是流出去。因为你说你来叫，不仅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哦，主啊，何等美善的神，何等宝贵的主，谢谢你每次来到面前你就向我们显现，每次来到面前你就对我们说话，每次来到面前你就乐意进到我们的里面，而且在我们里面居首位掌王权。哦，你就在我们的面就大大的充满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哦，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我们的当中，神的帐幕在我们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让我们来看彼得后书，我们看第三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七节，第三节读到第七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起来读。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已有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兴起创乃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并有水，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那这样经文我们第一次特别再次提到啊，这些使徒们对于主的再来是非常看重，但是很多人包括有些说他是信徒的，有些甚至是假先知假教师，就说没有这种事情。为什么？中间有一个理由是说，你看讲了这么久再来都没有来，所以这段经文彼得要提醒他们，主的再来不是我们定，主的再来是什么样子也不是我们定，主的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今天呢，还是十年以后，或者一千年以后，也不是我们定。主的再来不是我们定那个现象。OK, 第一个，这边讲到的，就讲到这个创造天地的时候，神确实是借着他的话，把这个水和水啊跟天把它分开，这是第三天的创造。那后面很有意思，神既然讲了，事情就发生，但是不代表说事情发生就永远不会改变，只要神讲话。因为这些都是神创造的，在人看来好像都不会改变。第一个他问的是谁创造这个水，从哪来的，或谁怎么跟这个天分开的，不是神说的吗？只有神说话事情才会发生的。 OK, 不是你说就是为什么没有改变，不是你创造的，怎么发生不在你，所以你没什么好笑。那第二个，如果是神创造，神绝对可以掌管。圣经最喜欢用的，就我觉得对我来讲很大帮助，就当个窑匠拿起个泥巴来做的时候，做他不满意，他就把那个泥巴重新把它捏了，又重新创造。这个泥巴就很不服气啊，为什么你把我捏来捏去？神说，泥巴你是谁做的？不是我要做的吗？泥巴从哪来的？是从神来的。祷告，如果这个是从神来的，那神要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做到他满意为止。如果他不满意，又把你捏在一起，又重新再做。这是先知书里面讲到以后，然后保罗特别用这个来讲，讲到以色列，是谁选召你？ 如果你选是神选召你，不然的话神不选召你，来根本不要说存在都不存在，存在也没什么什么，只是跟一般一样。那如果神选召你，那神有没有他的权柄可以所谓的创造你，完以后再所谓的塑造你到程度满足他的心意？所以呢，后面一句话是神叫水跟这个天分开，同时呢以至于地可以露出来，所以后面一句话，而水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那这句话我上个礼拜有提过，借水而成不是说地是用水来造的，不是这个意思，是当这个水露，这个流到一边的时候，因为神做工，那地就露出来。很可能那时候如果是地在底下看不见的，那就水，水上面就天，这时候来个地啊，来个大翻转，所以呢地变成高高低低啊，像就九月大地震之后，整个的普里那个运动场啊，好像据说现在变成一个观光的地方，那个地啊，那个跑道是平平的，因为大地震缘故，那个跑道差不多两层楼的高，我是没有去看过，虽然我去过几次普里，没跑去看，那就高起来。原来呢，就是这个地改变的时候，所以呢，如果是地是平平的，这时候因为一个大震动，所以呢，这个地呢可能高起来凹下去，所以呢，水就可以往凹的地方，所以再向这个地拱出来。所以呢，突然原来大家都不晓得，原来在底下有个地的，没想到这个水啊，这么一个大震动，水流开的时候，地就显明出来，所以水让开的时候，这个地就跑出来。所以天地是神所创造的，然后呢在整个的创造，神是掌管这一切。所以当你一个人呢、啊、用所谓的自然主义，用个常识，就意思说啊，这个用一个所谓啊 common sense 来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的时候啊，彼得就说了，地是你创造的吗？天地是你的，如果不是你创造的啊，第二个，那神要怎么去掌管这个，怎么控制这个，怎么的塑造这个？你可以用你的嘴巴说天地都没有改变哦，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主就不会再来嘛。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reason， 一个 argument 在那里面。所以第六节是很重要，故此前面解释这一下以后呢，故此这个就他下个小的结论，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失了。当时的世界啊，我还是咬文嚼字，因为这个事要把它弄清楚。第一个，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一定要了解这个事情。故此被水这个字在原来文字不是很清楚说的是被水还是被神的话，这个字要弄清楚，是 through which。 那 which 有两个解释，一个叫做 water， 一个就是所谓的 word。 所以但是呢，你翻译的人就要抓一个字来翻译，所以他的这个翻译的认为他的领受，因为是讲到水，他就把它翻成水，所以就消灭，就带出后面一个意思来。常有说呢，圣经讲的都没有什么科学根据，没什么道理。很多时候你讲的时候，因为你没有把这个字给弄清楚。这边讲到这个字的时候，要了解不是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要了解这个。你看神做个工作，本来水是盖着地的，神做个工作地就露出来了，那水就跑到一边。当神讲话的时候，水又把这个地盖住了，可以懂得这句话意思吗？都在神的手中。但是这边用一句话，不是说地被消灭，这边用个字，这个叫世界被消灭。原来神创造的，他不仅创造，而且他创造有目的，而且整个的创造是 under 他的 purpose， 他的目的，所以他可以做改变的工作。甚至神可以用他创造的这些成为另外一个创造的改变。神创造地或水等等等等，然后神控制这个水和地的，从某个时候地露出来，某个时候地不见，但是目的不是为了这个地，目的是为这个世界。换句话说，在整个旧约的圣经看，甚至用到新约，到主耶稣那个时代，讲到世界的时候，是讲到人，是讲到这个世界，这个是属世界的人或者属灵的人。所以世界，所以原来神兴起这么多的改变， 从没有变成有，从这个本来看不到地的，现在有地也跑出来，到一个程度，神又做一件事情，又把水把这个地盖起来。你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吗？这些迹象，你说没有这种事情，我们看透了，我们很懂科学，我们很懂自然，啊，这些东西不会发生。没想到这些事情第一个发生了，后面要解释，千年如一日如千年，人是这么的短暂，你用这么短暂的几百年，或者你算你几十年好，说多一点时间，你跟神的那个永恩来比，然后呢，以你小小的头脑，从没有变成有，你就不能够知道，就更不明白这种事情。然后在有的当中，神又做改变的工作，你也不能够明白这种事情。是你定义创造的吗？以至于你定义改变吗？你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改变吗？或是到一个程度，神用这个来改变那个，你可以参得通，参得通吗？看得透吗？所以不是说的话，先知书最痛苦一点，包括诗篇，我们错了，神你管教我们可以，为什么你用更坏的人来管教我们，叫外邦人，是他们不服气，离离为人是非常非常坏的。不要说以色列人看着就头痛，别的国家因为他们非常残暴，所以这个先知很不愿意去那边传福音。我们坏没有错，你管教我可以，真的找一些人来管，怎么找好人来管教我们，怎么找一些坏人来管教我们，甚至找一些比我们坏的更坏的人管教。谁给神出主意？谁给神定这个所谓的策略做计划？所以当你啊，两个事情，你从神的救恩，你明白神的爱，真的没有条件，你从神的创造明白神的伟大，这两个事情如果不把它放在一起，我们对神的了解，所以有时候用这个好像啊，神为什么这么伟大，我们做这种事情，或神这么爱，为什么还做这个所谓叫做审判啊，叫惩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把这两个对比起来，所以我们不说过吗？天使知道神的创造，天使不明白神的爱，因为天使起码从圣经角度，我们没有看到神怎么为天使预备一个救恩，倒是为我们这些从某位角度来看，我们比天使还弱的人，神居然预备这么一个宝贵的救恩，甚至神愿意舍去他的独生爱子。所以你把神的话常放进思想的时候，你会更多认识神。有些的抓住一个神的创造，讲神的公义，讲到神的圣洁。从某角度来讲，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只讲那方，我们是死路一条。我们怎么跟神的公义？甚至到一个程度，神说：“欧永亮，你这个没救，不要说没救，我看你啊，连我花功夫都不要，就把它丢了，我就死路一条。”但神确实对我们没有做这种事情。他借着救恩，明白什么叫做原来神的另外一方面，在他里面叫做爱。所以要回到这个地方来。当一些人在笑，当一些所谓的进化论啊，或者一些的所谓的自然主义者，基本上那时候讲是自然主义者，哦，事情就讲有一就有二，就有三有四，哦，我们是很有学问，我们是很有哲学的，我们还是有伦理，它这个理论，所以一二三四，所以那时候不讲到存在主义，基本上我们在那边聊来聊去，都是从人的角度来存在主义，我们不是从神的角度来聊存在主义。所以存在主义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 rationalism， 就是所谓的思考了，就理；另外一个叫 materialism， 就是物质了。这两个的，那时候我读大学那个时代，那好多年前，我们就没事做，我将来要怎么？我将来如果没出路，如果没，所以有一个叫做信心的跳跃，不知道你们听过那个名叫 leap， 就跳 of faith， 就是跳，我是选，那你知道你怎么安排，到最后一定会成功。就是不成功，是因为欧永亮定，所以我还是掌管我的生命。那这个有点矛盾，对不对？你搞了算了，安排你的生命到最后空，到你生命最后是浪费一生的，那我还夸口说，哦，不管是我得着是失者，是的，因为这是我存在的目的，我我掌管我自己的生命。所以，如果你这样的一个思想在面，基本上是没有神的存在。或许我们不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事情。看人的存在，因为每一样事情都有神创造的目的，他是创造神，自然而然他有权柄去所谓的处理、掌控、掌管所有的事情， 他可以在这掌握，有许多的调度，有许多他的策略，所以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有许多的他的一些的方法，到最后达到的不是你定的目标，是他定。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 key， 当你信靠顺服的时候，是你人生最大的喜乐，最大的满足。因为是神把你带进他创造的目的的里面，甚至我说带进这个字眼，是神帮助你，帮助我，不是我们的挣扎，他让我们进到他创造的目的里面。所以他的恶是容易的，他为我们预备恶，这担子是轻省，恶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这个担子轻省，我们是可以听得懂这句话，就是哦，但是有人分担，我们这个东西太重，我们担不着缘分。所以担子轻省是，但是恶是容易，那个是难，比较难解释。就那个牛上上那个恶，每个牛有个恶，所以恶是容易。这个字在原来文字的是裁缝的意思，意思说这套衣服是量身定做。换句话说，那个牛的那个恶，不是那个恶给每个牛都可以用，他一定要为那个牛，或者甚至他的年龄刚可以耕田的牛是一个 size， 可能牛还会再长，所以需要不断的就帮他定做一个轭，是他能够担得起的。所以当主讲这句话，我非常非常感谢主。什么叫信靠顺服？反正劳苦重担，不来他面前就是劳苦重担的。不劳苦重担，如果来他面前怎么样？他你的人生有支撑，意思说有人帮你担当一些，所以你就觉得精神更要紧。你每天的责任，你每天的所谓碰到一些挑战，都是一个量身定做的衣服。那态度是什么？我是温柔谦卑，我是温柔谦卑。这是讲什么？从人子的角度，从耶稣的角度来讲，他在神面前是温柔的，他单单的顺服神，他单单的依靠圣灵的帮助。想想看，如果你想通的话，你的人生没有一个人生比一个信靠主人生更加的美，更加的丰富。因为不需要你操心你人生怎么走，你只要知道这个是你要努力的，你知道要努力，就是你该要在那个事情上要所谓的忠心，要殷勤。你也不用担心做得来做不来，因为神的灵一定帮助你做得来。哪有一个救恩是这么的有把握的？所以回到这边来，但所以呢，讲到这个消灭这个字，是世界被水消灭，不是地被消灭。所以过了一阵子，这个洪水完了以后，这个世界，神在这个世界的人做一个叫做审判，做了一个所谓叫做调整以后，请问这个地有没有再露出来？洪水完了以后，地有没有再跑出来？当然有，否则我们今天说天地没有改变呢。那这些人以为说，哎呀，确实从某个角度能够看得懂神的事情吗 ？OK， 讲完这句话以后，所以天到但现在第七节，但现在天地还是凭着那命令存留，直留到那不经迁之人受审判，受审判遭沉沦日子。然后后面用的是用火来烧。当前面说主不会再来。彼得用这个话，主一定会再来，因为是出于神的话。但是神用什么方法，这是神可以决定。第一次他是用水，你看水是神所造的，一分开，神可以把这个地用神的话吩咐那个水，那个地就出来。神也同时可以用这句话，就吩咐这个水，这个水就把地盖起来，所以对这个世界做一个审判。那难道神不已经做过这种事情？难道神不能够再做同样做另外一个事情吗？所以后面做的事情是什么？还要做的，这个地还在啊，什么都在。不过这次神要命令再做一个审判的时候，好像不过这次神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审判，这个叫做用火来焚烧。基本在新约里面讲到这个对于这个新天新地神的审判，用这个。用火的话是彼得讲的比较清楚，就那次神的审判的时候不是用水，相对是用火。火有两个，那像整个圣经都一般的来用 火是讲到神的公义，所以当神的公义显明出来的时候，这些人不在神的公义当中，他们就进到神的公义的审判，好像烈火落在那个人身上一样。那当时这是第一个解释火。另外一个，主耶稣说，这个施洗约翰说，我来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后面来那位是用水，不用火跟圣灵为你们施洗。所以呢，用这个来描写圣灵的工作。基本上圣灵工作做两个，一个像火一样，是所谓的加添力量，火就讲力量，说五旬节是一个典型的。另外一个火做干什么呢？火做炼净的工作，做炼净工，这是讲到火。旧约的时候很多讲圣洁，讲到神的圣洁公义用火啊，所以神是烈火，圣经这样说。所以呢，当神显明的时候，如果你我不公义，绝对是在神的审判里面。所以用这个来表现神的，他的本性是公义，好像烈火一样，所以用这个来描写神的审判。第二个刚所说的，当一个基督徒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工作好像火一样，也是讲到神的火一样。这个火呢，加添我们力量，这是我们常用的得着能力。第二个更要紧，基督徒一定要了解，火在里面是做一个炼净的工作。所以常常说，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但是圣灵的火炼净我们我里面的杂质，这个杂质不见得是罪，但是一些残留我们拦阻我们更加的追求的，拦阻我们能够更多的为主做见证的那些的杂质，圣灵会把我们把里面杂，好像一个金子受过炼的时候，把里面还有一些的杂质把它挪开。金子本身就是金子，但它里面还有很多杂质。 OK， 这第二个。第三个，回到这篇圣经来，这边讲到是主的再来的一个特征，马拉基书应该是第四章吧，那边说到。还有呢，记得的话应该是这个以赛亚书，大概66章那边讲到的 second coming， 这主来的时候好像火一样。所以呢，这个也来形容到所谓的主的再来。当然我相信彼得这边是用最后这个主来的时候好像火一样，因为本来他就圣洁公义，本来他就在我们面做炼净的工作等等等等。当然火的再来，这个火的来代表所谓的主的再来，特别讲的再来。那怎么知道是弥赛亚？主的第一次来的时候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医治工，中间有一个叫做瞎眼能够得看见。在圣经里面特别旧约讲到这些先知啊，讲到每个人都可以，很多人都可以疫病赶鬼，但有一样事情的发生是弥赛亚特别显明的，也让我们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就他家瞎子能够看见啊，这个。所以呢，你会有一个分辨，我说第一次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就弥赛亚？当然很多原因，不是只有这个啊，只有这个是不足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啊，因为他叫瞎眼的看见。那怎么知道这位主是第二次的再来到地上？因为他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做审判的工作。基督徒基本上应该被炼净了，这时候他来了对这个世界，所以他来第二次来跟他带着公义来的审判是分不开的，这个地要好像火一样要被整个的炼净一次。所以挪亚的时候是用水，那在主再来的时候第二次是用火。这个火但是圣经是用了蛮严厉的，这个火到最后还是把这个地把它烧尽，因为还要神要把一个新的发生在我们当中，那个叫新天新地。那个新天新地主要的不是指那个天地，主要的是以这个新耶路撒冷为中心啊。当时我礼拜天讲到就稍微提了一下，不过这个每一个东西，每一个这个 subject， 每一个题目都可以蛮多的思想。当然这是一种神学的观念，当然在每个的阶段当中每个神学就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呢，当你在弄这个所谓神学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叫做你的 position， 就你的立场是什么。所以一听这个，哦，这一套是这个神学系统，所以可能是哪一个神学院出来，哦，讲这个是神学啊，这个系统是哪一个神学院出来，那这个是题外话。OK， 我想这个啊，对那些技校，第一个事情，你以为你的常识多，或者你的知识多，以为你的思想很准确，所以看着这些东西下个结论，天地都不会改变，主再来这件事情会改变，就是神的话会改变吗？就神的天地，那神的话讲了这么多， 基本上这句话讲讲就算，因为到现在都没有发生，所以会发生。那这是从事情的角度来看。到了第六八节呢，后面这是从时间的角度来看。OK， 我们先来读一遍啊，然后再看我们可以了解多少，我们就讲。请看第三章的第一节是亲爱的弟兄，第八节同样讲同样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当这些使徒们讲到亲爱的时候，你真的保罗是这样。第一个，他不认为他们比别人高超，比较属灵，这是一个，所以用兄弟这个称。第二个，他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讲他们的了解，不是从一个教师假，甚至假教师假先知讲我懂你们不懂，他是从他懂，没有错，他比我们懂，不过他懂不是从一个他懂我们不懂那个角度，他懂他希望我们都能够懂，是从一个兄弟姐妹那个角度，所以用这个字叫 beloved， 用爱。这个所谓的生命的相交，甚至包括所有恩膏的传递，包括知识的传递，不是出一个只是为了所谓我比你懂我比你有，乃是出一个生命的传递。所以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再来看第十八节、第八节到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又来个亲爱的，不过到后面我们再看了。我们第八节、到十三节我们来读一遍。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天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烧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些人都要如此笑话。你们为人当该怎么样圣洁，怎么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被烈火消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 OK， 这段经文是有点复杂、就因为有好几件事情发生，但是、彼得用这么几句话就把它带过去了，所以你需要的、就是稍微留一点，到底这些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这些事情是什么。先来一件事情，就是还是回到你有一件事，这是相对于主的再来，这是讲另外一件事情，或者是连结在一起，不可以忘记。他很喜欢用这句话，他一说你们故意忘记或者不可忘记，跟前面那个一样，第五节。换句话说，圣经为什么他这边讲的不可忘，前面是用这个洪水啊，这个创世纪来讲，那这边是用什么呢？是用诗篇来讲。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句话是诗篇在诗篇九十篇说的，是摩西的诗。我们来看一下，可能我们大都不是很记得诗篇九十篇，神人摩西的祈祷以前我很喜欢这个诗篇。然后主啊，你是在九十篇，诗篇九十，你主啊，你是在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出生，未曾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第四节，在你看来，千年如昨的昨日，又如夜星的一根。 OK， 我们就讲，然后后面就讲，其实人在地上日子再长是很短暂的。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你真是要这样的算吗？就是一日等于千日，千日这是一种的解释法。所以今天神在他看为一日已经就是一千年，所以呢到了两千年，今天神已经看了两天了，你可以这样的算。但是从解经的角度来讲，不能从旧约那个解经，包括我这时候这个所谓的彼得用句话， 基本上是讲了人对于神创造，对于神创造带出的管理，对于神的策略创造的目的，人所知道是非常非常有限。明白一点，千万不要以为你明白一点就认为这就是神的全部。我们明白一点就认为神一定是这样，所以神只会这样做，神不会 no， 你这样的话你还不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是从创造那个有形有体来看，这是从哪个神来看，人的时间是用我们有限的时间。你活一百岁哈，常有说牧师你咒诅我，我不应该活一百，我只会活两百岁，那我就算你活两百岁。两百岁比起永恒来讲有得比吗？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是从永恒来算来看，我们人是从人有限的时间来看。但我明白，我诗篇我很喜欢，我做还没有做传道我就很喜欢，所以要常常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都在，所以可能是不是这个诗篇的缘故，让我35岁就跑出来做传道。以前我说50岁才出来做传道，等我什么都安排好，讲得白一点，我什么都赚够了我再出来做。不过那时候我们要数算我们的日子。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我这个当然你听我做个比喻，如果我在天上来看地上事，地上的你的成就就算不得什么。我不跟你说过，在加州的时候有人告诉我，牧师你要去看那个弟兄姊妹他们换的房子好大，多少个厕所等等，就真的很大，就现在买这个房不简单。真的有时候我去到人家的房子喊话好像有回音的，所以那个房子真很大。像我们这边不用回应，你讲话还要偷偷的讲怕人家知道。不过我的问题在于，我在旧金山不论是上飞就是飞机飞上去还是飞机要回来，我在飞机上要找你那个房子还真难找，你的房子再大，但是我在飞机看我要找哪一个是你的房子我还真不容易找得到。从天上来看地上的事太微小，太微小。你拼了一身努力，好的手段不好的方法，操了这么多心，好不容易累积了这么一个东西，从天上来看根本算不得什么。可能 我真的老得太快一点也不一定，三十几岁应该赚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这种事情。那感谢主，也给主也给我尝到一点什么你想要的，叫做人的成果在工作上。不过每次所以到最后我要出来就我坐到我办公室，在中午的时候我在问我自己一个声音，欧永亮你还要什么？当我答不出我的答不出来的时候，我在就觉得人生的意义在哪。那第二个，如果你是永恒是一条线，在这线当中我们就是从不能是工程的选这个线当中有个一个段有段，这一百年或者两百年这叫你的人生。请问这两百年在这一条线上，这两百年到底有多长？甚至很可能不是多长，跟着只是一点而已，可能那一点都找不到。可能但是在这短短的我们就问很多人来争来吵，为什么他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有他把他拿去，为什么他不给我面子，为什么呢？我突然发现我人生就在搞这些东西，甚至我不用去做这个，我就跟人家就应付这些人，为什么他加薪比较多一点，为什么这个真的你加薪多，现在我们就这样说嘛，现在老人家最大的悲哀，我说我不是说你们的，就是现在有钱没有胃口吃东西，又怕这个肥又怕那个瘦，哎呀我觉得吃东西现在很苦。所以我跟我记得我们吃要吃得开心，我吃两块肥猪肉千万不要在那边盯着我，因为我每天甚至一个月有没有吃块肉吃块肥猪肉我都搞不清楚，又怕胆固醇又怕这个好苦啊。所以如果有人说牧师你什么不吃不吃有什么要吃，我说我什么都吃，你摆下我就吃。那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你的人生在这整个的人生，如果我们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相信是蛮悲哀。 所以能够从永恒看现在，从天上看地上。所以这边说为什么千年如一日久，不是叫你去算，因为有人确实这样去算了，算主什么时候再来，然后一千年就算一千年再等等等。但是这边说一个，你是从被造的来看创造的主他的心意吗？还是你站在一个被造有限的人生来去定规这位没有这个所谓的限制这位神？所以圣经呢，从来讲到神从来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他永远是现在的神。所以当摩西问耶和华在这个荆棘的里面，神说你要去把以色列把他领出来，那摩西说他们一定不会听我，因为我要跟他们说是谁叫我来领他们出来。神就跟他说，你跟他们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翻译，我觉得中文翻得太好，叫做自由拥有，因为那个字就是 I am that I am, I am who I am, 就是 I am, 神就是 I am, 他没有过去没有将来。这个不是跟你们说过吗？如果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你问说，神啊，为什么这个困难临到我？等到这个困难过去，你就知道为什么临到你。现在神还在做工在你的身上，因为那个成品还没出来。所以等到过去以后，事情过去以后，你回头看，你真知道这个事情领导是与你有益处。不过第二个问题，坦白说你问都不要问，因为我问了很多次，我已经明白，神啊，如果困难是为了我好处，那我还要忍多久？还要熬这个受苦多久？有一天跟我说，神说我也不知道会要多久。你不是说这个，神说千年如一日，如一日如千年。神说你有昨天，有明天，有今天。神说我没有时间控制的，我没有受时间限制的，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所以再说神没有时间观念，因为他只有是 I am。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还要为自己操心什么，挂虑什么，担忧什么？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里面，小信的人你要挂虑的。这句话祷告，小信不是对不信来讲，是对基督徒来讲。坦白说，忧虑在神的眼中是一个罪，一说你没有依靠他，你没有走在心当中，你没有为他来活，就是你为他来活走在心当中。但是如果你没有依靠他，你还是在挂虑。挂虑什么意思？这个字挂虑，这个挂是讲一条湿的毛巾去扭它，这 twist 这个毛巾呢 in opposite direction, 就是讲一说把里面的水挤出来。所以你在忧虑当中，一个就是你的想法，一个就是神的想法，最后把你的精力都搞光了。所以忧虑的人就是所谓小心叫做晃来晃去的。一生我学的就是交托，交托当中第一个你需要愿意交托，这叫破碎。你还争你的那口气，争的面子，觉得不公平，觉得你吃亏了，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心中啊，觉得被那个，你很难。你还是会这样纠缠着你。有一天你说算了，我不要争，我 let go and let God, 那个所谓的积水那个纠缠就没有，神高兴他怎么弄就带着这边跑去，所以里面神给我那个水永远是丰丰富，因为没有人去纠。所以我最大的敌人我认为就我自己，让我失去了精力的，让我里面一团混乱的就是我自己。所以学的就是交托给神。OK, 我还是碰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不对的事情。过去我要争，我要跟他吵，跟他辩论啊等等。但最后我现在说我就交给主，让神来为我争。我不这样说过吗？如果神说你对，你可以把他拿回来，你失去了很多，你两个手去抓，抓多少就抓这么多。神啊，你帮我把他拿回来，我自己，因为我怕我做的时候还会有得罪。当神的大手去拿的时候，他回来回，他抓一把东西回来丢在你身上，连日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或者我经历的东西，他用慈爱用公义来带着我们。有一天神的公义会显明在我们的身上，甚至显明在那些不信人身上。我相信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不仅是公义的神，对我们的信主人来讲，他更是爱我们的神。这是你所认识的神，这是你信靠的神。我们岂为这个来感恩呢？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主的恩典，为神的工作，我们现在感恩。另一方面，我们要为自己的亏欠，若是你现在还不能够交托，或者交托还不能够完全交托，我们 甚至还不往交托这个路上走的，求主真的要赦免我们啊！因为交托、信靠、顺服是我们最大最大的福气。我们开口同声来为自己祷告。哦，主啊，我们再次把这恭敬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早上，谢谢你的工作，赞美你，我感谢你。哦，在我身上做了多少奇妙工作的时候，主，我就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哦，你是创造我的神，哦，你是拯救我的神。主，我一生都在你手中。主啊，在创造那个时候，主啊，我失去了、亏欠了荣耀，以至于你再一次的拯救我，再一次的救赎我，好叫我再有智慧，可以回到你荣耀的里面。主啊，谢谢你给我有这样一个机会，主，为你的拯救献上感谢，为在拯救上，在不断生命中那塑造工作献上感谢，只求主继续得着我，好叫我能够完全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若是有感动，在这方面可以带我们来祷告。